在古代刑法当中呢，有株连九族一说，意思是一个人犯罪啊，家族成员与其共同承担刑责。那什么是株连九族呢？就是株你父族三、母族三、妻族三，当然还有一些不同说法。那总而言之，反正就你的三亲六故啊，这些七大姑八大姨啊，都跑不了。那么株连九族在普通百姓当中啊，并不常见，是专门针对官场而设计，所以可以解读为啊，当官的犯罪，家属要一起受罚。那很多人就觉得有点冤，说你当官一个人犯罪，你的家属成了受害者，这哪说理去？可是你可能没想到，家属这个身份呢，具有两面性，他可以是受害者，也可以是加害者，因为他离啊官员最近，最容易对官员造成影响。好的影响还可以，那不好的影响呢，就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甚至葬送官员的前程和性命。所以在各代的法律当中啊，都有对官员家属啊进行约束的条款。你比方说唐朝的《唐律疏议》里边就做了规定，就是如果是官吏的家人接受了别人的财物，不管这当官的是否知情，当官的也一样构成受贿罪。他知不知情啊，只是作为量刑轻重的一个考量。那即便历朝历代都做了这些非常严格的约束，但历史上仍然有很多官员让自己的家属给坑了，有儿子坑老子的，媳妇坑丈夫的，还有老子坑儿子的。那被坑的人当中呢，不乏一些极有名的清官，就说不是赃官，这清官被坑了。那么今天咱就来说说呢，这些被家人所坑的官员呢，都有多惨。你刚才我说的这些被家人所坑的官员当中，有一些是非常有名的清官。你比方说大名鼎鼎的狄仁杰，狄仁杰我们大伙都非常熟悉，电影电视剧对他故事进行多次演绎，还给他冠以中国福尔摩斯的美名。其实作为唐朝和这个武则天、大周两朝的重臣，狄仁杰的厉害之处啊，绝不仅仅限于断案如神，他还非常擅长政务啊，为民请命啊，剿匪除恶，惩治腐败，铲除贪官呢，辅助武则天建立起盛唐大业。可以说狄仁杰身上的会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咱举个例子啊，这是公元696年，东北边境契丹呢起兵反叛武周，武则天呢派去的这个官军呢征讨不利，导致河北震动，魏州告急。魏州城呢就是今天河北省大名一带，这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你要入侵中原呢，先得占魏州，所以北方的军事力量啊挥兵南下，这个魏州是必经之地。当时狄仁杰呢正在江西呢担任彭泽县县令，武则天得知魏州告急之后啊，立即命狄仁杰赶紧北上，赶赴魏州担任魏州刺史，就是魏州当地的最高军事将领。狄仁杰呢是一个在应急和处变方面极为得力的大臣，武则天在这点上对他是特别信任。而魏州的前任刺史呢叫独孤思庄，契丹呢攻进河北，距离魏州还有一大段距离的时候，他就开始紧张，害怕契丹突然兵临城下，打算呢早做准备。可是用的方法不对，他觉得说城里边人多力量就大，就把周边村庄上所有百姓啊都给弄到城里边，强迫他们呢上城去防守去，修缮各种这个防御工事，结果弄得百姓呢顾这头顾不了那头，田里的庄稼也都荒了，这人心不稳，军心也不稳，备战情况就可想而知了。狄仁杰审时度势，他认为啊，这个武则天这边和契丹之间呢打的不是持久仗，哎，他判断了，他契丹挥师南下呢，他粮草供应战线呢很长，他捞点实惠啊可能就撤，他不会有在这会儿长期打仗的准备，所以呢魏州不可能常年处在战乱当中，人心一定得稳住，而第一要义还不是打仗，你得恢复生产呢，这个比应战重要的多。如果老百姓没吃没喝，老百姓先这起来造反了，那跟契丹兵合在一块儿，那不坏了吗？所以他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儿，扭转魏州的混乱局面，他对老百姓说，说契丹兵还远着呢，不用这么紧张，从今天呢开始，你们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该种地种地，该收粮收粮，万一契丹人打来了，我自有办法抵挡，不用大伙操心。老百姓一听高兴坏了，这跟吃了定心丸似的，感恩戴德，踏踏实实回家种地去了。哎，狄仁杰说的不是安慰人空话，百姓一遣散，他就着手整顿军队，加强战备，一刻也没闲着。 所以后来契丹人呢，摸清了当地虚实，也知道狄仁杰能耐之后呢，就没敢贸然打魏州的主意。所以契丹入侵呢，整个战争都结束了，这魏州这会儿也没事，战火也没烧到这。所以狄仁杰备战呢，也没有干扰到百姓的正常生活秩序，还放宽了缴纳赋税的期限。所以呢，这魏州啊，最后和平了之后呢，哎呦，当地这粮食大丰收，老百姓对狄仁杰感恩戴德，崇敬的不得了啊。最后呢，狄仁杰呢，被武则天调离魏州的时候呢，魏州人舍不得，有的人甚至守着城门口，说狄大人你要走啊，我就死去。最后狄仁杰当然呢，就是被上级重用给调走了。老百姓已成定局，一看怎么办呢，这么的吧，给狄仁杰立个生祠吧。什么叫生祠？给活着人建庙，并且定期祭祀。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儿。所以这老百姓呢，对狄仁杰多么感恩戴德，多么推崇，你看这从魏州人的表现上可见一斑。魏州人如此爱狄仁杰，照理说应该长久祭拜才对，可是好景不长。几年之后啊，狄仁杰生祠被人给砸了，而且是被魏州老百姓啊成群结队来给砸的。什么原因呢？怨狄仁杰他儿子。这是狄仁杰的三儿子，叫狄景辉。他的大儿子狄光慈和二儿子狄光远继承了狄仁杰品行，在官场当中兢兢业干得好，唯独这小儿子狄景辉离经叛道，骄纵跋扈，给狄仁杰找了不少麻烦。就在《旧唐书》里边有这么一段描写，叫妻子景辉为魏州司功参军，颇贪暴，为人所恶，乃毁人杰之词。意思是呢，狄景辉为人呢十分贪婪残暴，在担任魏州司功参军期间呢，利用手里权力大肆敛财，欺压百姓，百姓呢对他非常痛恨，所以呢就把他爹狄仁杰的生祠给毁了。其实狄景辉这个司功参军虽然官不大呀，也就正七品，但在地方上职权不小，管什么呢，什么这个祭祀啊，学校啊，这个什么什么饭店呢、这个医药啊，补士啊，陈设呀、丧葬啊，管得很细，大致相当于现在这公安局啊，治安大队那个位置，管一些这个特殊行业呀、或者服务行业等等等，反正权力不小。老百姓很恨他，因为他非常贪婪，但是呢也不敢跟他硬碰硬，就把气撒到他爸爸狄仁杰身上了。先是呢祭拜狄仁杰生祠的人越来越少，后来生生把他的生祠给砸了。狄仁杰知道之后气坏了，为啥？建了生祠又给砸了，这事儿犯忌讳啊。所以当时狄仁杰立即罢免了儿子狄景辉的官，停了他的俸禄。身边不少大臣一再为狄景辉说情，说你呀、给你儿子一个知错改错的机会啊。这个狄景辉也跪在父亲面前挥泪求饶，表示重新做人，但狄仁杰不为所动，表明态度说呀、好官应举荐，贪官则当罚，这是用人之道，也是兴邦之法，你如此贪婪残暴，罪不可恕。那狄仁杰虽然果断拿下了儿子狄景辉，但是他的一世声名啊受到了毁灭性打击。魏州老百姓本来以为虎父无犬子，结果来个混世魔王，所以又不少人怀疑你狄仁杰对外搞得那么好，对自己家里你这教子之道跟家风传承怎么搞的。所以狄仁杰这一辈子可以说在儿子这问题上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污点。跟狄仁杰有相似境遇的还有一个人，狄仁杰是生祠被毁，这个人则是死后配享的太庙、给没收了。这人谁呢？唐初的政治家宰相，凌烟阁二次功臣之一的房玄龄。咱翻看历史课本都说李世民身边能臣房谋杜断，房玄龄呢很有谋略，杜如晦能断大事。这房玄龄的历史成就啊，比狄仁杰更为突出。他当年投靠秦王李世民之后呢，给李世民出谋划策，是李世民得力的谋士之一。当年又参与玄武门之变，跟杜如晦等五个人呢并攻第一。李世民继位之后呢，房玄龄任中书令，负责呀总理朝政，封梁国公。到了贞观22年呢，这是公元648年，房玄龄病逝，追赠太尉，谥号文昭，然后就配享太宗庙庭。就是他自己享受太庙祭祀的待遇，这可以说是国家对一个官员死后最高的一个奖赏。 那么如此傲人的生平呢，可以说房玄龄生前死后都非常光彩。可是他人生最大败笔的偏偏是生了又倒霉的儿子，这是他二儿子房遗爱。房遗爱这个人呢，为人懦弱没骨气，因为父亲的缘故呢，他娶了唐太宗李世民的爱女高阳公主，但高阳公主恃宠而骄，根本不把这老公房遗爱放在眼里。房遗爱也知道自个儿没本事，所以对高阳公主唯命是从，哪怕是高阳公主给他戴绿帽子他都乐呵戴着。当然唐代那时候啊也挺开放，好像这老婆要跟人家有点什么事儿啊，这不像后来宋明理学盛行之后啊，男的当了王八之后那气得不行了，不是那个样子。但是即使这样，你老婆跟人家胡搞，你毕竟这脸上无光，但房遗爱是当王八有酒喝，当王八有钱花，他不在乎。高阳公主婚后呢，偶然认识了一个和尚叫辩机，两个人一来二去勾搭成家了。这房遗爱呢心知肚明，也不戳穿，还经常啊帮着给把把风什么的，也是你背背别人，别让别人知道，我给你看着，你说还要脸不要脸了。等私通这事败露之后，唐太宗觉得颜面尽失，盛怒之下腰斩了辩机和尚。而高阳公主呢根本不知道悔改，等唐太宗死了之后呢，变本加厉，直接招一群男宠啊，天天在府上饮酒作乐。房遗爱这个软骨头不仅不发怒，反而谄媚附和，跟着一块喝酒。你说这老爷们心也够大的。房玄龄生前呢被封梁国公，他死之后呢，这个爵位由他长子房遗直继承，就房遗爱他大哥。高阳公主不甘心呢，就诬告房遗直调戏他，想把老大干掉，把爵位抢来给自个儿老公房遗爱。意思你当王八这些年了，别总戴绿帽子，我给你戴一顶这个梁国公的帽子怎么样？房遗爱明知的哥哥房遗直是被诬陷的，无动于衷，也不吱声。幸好当时的皇帝，高阳公主的哥哥唐高宗李治啊，还算是有见识，派老臣长孙无忌亲自审理，还了房遗直的清白。高阳公主还不死心，还企图发动政变，因为高阳公主不喜欢他这个当皇帝的哥哥啊。于是你就跟这个房遗爱一起联络和高宗不和的一些党羽，打算呢废掉高宗，拥立这个京王李元景为帝。没想到这事情败露了，高阳公主跟房遗爱双双被处死，房玄龄一家因为这个受到牵连。因为房遗爱谋反嘛，所以他哥哥房遗直呢，虽然因为父亲的功劳被免除死刑，被贬成了普通老百姓，而房玄龄呢被取消了配享的太庙待遇，可以说死后都没得安生。所以房玄龄一生建立的丰功伟业就这样被他那个来自皇宫的儿媳和软弱无能的儿子给毁了，这就儿子把爹给坑了。上面我讲这俩故事呢，都是这个儿子坑老子，虽然对老子的名声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呢，但毕竟没有危及生命。接下来我要讲的事儿啊，是妻子坑丈夫的这件事儿，直接导致了丈夫的死亡。什么时候事呢？这是康熙雍正两朝时的事儿。有个清官叫于洪图，这是清史稿里边记得非常清楚的事儿。于洪图是康熙年间的进士，等到了雍正年间之后呢，于洪图得到了重用，来巴结奉承他的人络绎不绝。但是于洪图绝不是个爱才之人，再加上雍正一朝啊对官员约束的比较严，反贪措施还得力，所以当时于洪图很有些清官名气。那求他办事的人呢，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呢？你不爱钱，你家里人可不见得。这于洪图呢有一妻一妾，他这小妾呀、林氏很得于洪图宠爱，貌美如花，但是呢爱慕虚荣，喜欢钱财。这一年呢，于洪图啊被雍正派往四川当布政使，这个消息很快呢被一个叫尚德祥的小官知道了。这个人跟于洪图是旧相识，于洪图高升之前呢两个人还是同事。这尚德祥有个姐夫在四川当官，听说于洪图高升到四川当布政使，就想啊让尚德祥出面呢和于洪图拉了关系，自个儿好高升。于洪图知道这个自己上任之后呢有可能有人会来溜须拍马呀干嘛的，所以他有意呢闭门谢客。这时候尚德祥想个办法，我要找不着你，你也不听我的，那我就直接找你的妻妾。所以趁着于洪图去江南出差呢，尚德祥登门之前呢让他姐夫啊花钱买了一套啊三进三出的四合院。这种房子对于洪图这个级别官员来说呀，那可是够奢侈。房子买好之后呢，尚德祥就到于洪图家里去了。 这会儿于洪图出差呢，把于洪图的老婆呀、小妾呀、那林氏一并都接过去，人家到这边住吧。他小妾林氏一看有这好事，咱家一天穷搜的，你看人这宅子豪宅，满心欢喜就搬过去了。几天之后呢，于洪图回家一看呢，旧宅没人，只有上的祥坐在门口呢。于洪图一猜，这上的祥肯定有事儿，没好事，就问他：“你干嘛来了？”上的祥把来意说明了，临了还特意说：“大人呐，不是小的说你，您住这房子多不体面，你自个儿遭罪也就罢了，委屈了嫂夫人呢，尤其我们那如花似玉的林氏夫人。你看，正好我姐夫有钱买了一处宅子，我替您做决定，把嫂夫人呢，把林氏夫人呢都接过去住了。”于洪图一听这话惊呆了，他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这不是逼着我当赃官吗？”“不不不不，我得赶过去让他马上搬出来。”上强说：“大人您别生气，我也不是白送给你的，你看你家堂上挂那几幅字都让我拿走了，用这字画换的房子，对不对？你看你也不是头一个，有的是家里有值钱字画，您不也是吗？再说我那姐夫也是朝廷命官，他也不是大奸大恶之徒，也不是要借您势力为非作歹，你这帮点小忙，你何苦清高至此呢？”于洪图态度很坚决：“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就随着尚德祥呢来到新宅子，命令自己妻妾给我搬过去。没想到呢，这大老婆小老婆坚决不同意，尤其是小老婆林氏，哎呦，哭得梨花带雨，悲悲切切的：“不行，在这住惯了不能走。”于洪图虽然深知此事干系重大，但面对两个娇蛮的女人一点办法没有，只能哀声道：“哎呀，你们这样早晚得害死我。”这事儿啊，他只能就认了。房子的事呢，算是小妾林氏给于洪图挖的第一个坑，虽然有损他的清明呢，但却不至于要命。可事情到这儿没结束，因为这林氏本来是贪婪之人，他要的绝不仅仅是一所房子，他要更多的钱。所以雍正十年，于洪图呢被皇上钦点为河南学政，什么学政？就主管一省的教育科举的官员，这个权力是很大的。这一省考秀才呀，包括后来是考举人什么的，这学政都可以管。学政的任期为三年，照例呢要巡回各府啊，举行院试，就考秀才，确定秀才人选。于洪图就知道科考并非儿戏，所以他遇事特别小心，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呢，每到一府，于洪图都下令啊，紧锁试院，将手下仆人呢分为内外两班，严令个人做个人的事儿，不许串岗，也不许擅自出入试院，意在呢杜绝作弊的可能。就你别我出入我府里的仆人呢，知道我这考题是啥，你给我传出去，你卖钱去干嘛？这不得了。但是让于洪图始料不及的时候呢，也就说防不胜防，他没防住自己女人。于洪图这个小妾林氏是个极爱钱财的女人，于洪图做河南学生对林氏来说绝好的捞油水机会。恰巧于洪图的贴身仆人当中啊，也有个不老实的，于是主仆勾结来个里应外合。怎么弄的呢？每天早晨，这林氏都会啊帮于洪图更衣伺候老公吗？这是个习惯，也是个机会。院士举行前夕呢，小妾林氏照例为于洪图更衣，但是呢弄得特别仔细啊，今儿换个毛衣啊，明儿换个内衣什么的，反伺候很周到，还特别温柔。这于洪图呢也沉醉于林氏的温柔乡，却不想呢这是林氏的诡计。怎么的呢？这林氏啊，这不跟于洪图住在一块吗？啊，知道这于洪图身边一写什么的，就知道考题是什么了。他把这考题呀、啊、这个试卷啊抄下来，然后呢贴在于洪图官服后背里面，就说白了贴着背心啊或者贴着毛衣，他给贴到那儿。这个官服里三层外三层，他伺候于洪图穿衣服，于洪图也不觉得有什么特殊的。等到于洪图身穿官服，这官服里边贴着那么张纸，来到这学政衙门之后呢，那你看他身边的仆人就得伺候，老爷把官服脱了吧，顺手把他后背的试卷轻轻接下来，然后再把这试卷传到外头应考之人卖钱去。所以你看这招毒不毒？于洪图一直被蒙在鼓里。如此情况之下呢，临时就放开手脚大敛钱财，一来二去啊，这汇金就好几万两了。这个小妾与仆人的勾当呢，于洪图没有察觉，但是别人不少人都知道了。于是不久之后呢，于洪图收受贿赂传言不胫而走。河南巡抚王世俊知道这事儿呢，就是上奏雍正，弹劾于洪图，告他纳贿营私。 雍正看了奏折之后大发雷霆，因为当年呢，那对科举是特别重视的，因为你给国家选拔人才，你要这么弄，选拔身上庸才，那还了得吗？所以呢，马上命令下边人给我严查，坚决不徇私情。雍图很快就被削职问罪了。审讯之初呢，雍图拒不承认，说我根本没有纳贿行为。但是他小妾林氏跟仆人呢，已经吓得屁滚尿流，老老实实交代了。作弊的考生也都一一招认了。这下雍图你没办法，为什么？考题是从你迂腐流出来的，你有口难辩。再说，即使你没参与，小妾跟仆人作弊已是事实，银子还在你自个儿家箱子里放着呢，人赃俱在，你这责任也跑不了啊。所以这种事儿是大罪。说雍正12年3月12日，雍正批准对雍图斩立决。这斩立决可不是砍头啊，是骇人听闻的腰斩，就把腰犯人呢从腰处啊展开一分明。刽子手要执行腰斩，犯人想要快死，必须得加钱给钱。由于雍图家里乱作一团，没人搭理这个事儿，给不出钱来了。所以刽子手给他来个慢死。据说于洪图在刑场上啊，被腰斩两截之后痛苦万分，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凭着最后一口气在地上连续写了7个惨字才痛苦死去。你闭着眼琢磨琢磨，其状惨不忍睹。检察官向雍正报告这惨状之后呢，雍正也有恻隐之心，下令封刀，从此之后腰斩之刑废除。所以腰斩这极刑呢，从春秋战国那时候开始，大伙记着那个秦国当时的宰相李斯就被腰斩的。从春秋战国开始到清朝雍正年间废止，历时了2000多年，于洪图也成了最后一个被处腰斩极刑的人。你看咱们上面讲这些史实啊，这里边的官员家属没能接受良好家风的洗礼，反而亲手挖个大坑把身边人给埋了，而官员本身呢也没能很好的监管家里人行为，最终导致祸及自身。中国古代啊，就对这个读书人出身的官员呢，有4种境界要求，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所以把修身齐家放在治国平天下之前，就是体现家庭对官员的重要性。哎，官员在保证自身修养同时呢，首要任务就是管理好自己家庭，让家庭成员以己为标准，不做贪赃枉法之事，这样官员才有资格谈接下来的治国平天下。否则你只能不断的为后院起火而买单，弄不好呢你还是出了些硬伤，伤及自身。所以我讲的虽然呢老亮同时讲的是历史，却对现在的官场同样有警示意。你琢磨琢磨，那些落马的贪官是有相当一部分毁到家里人手里了。所以整顿好家风家纪啊，才能保证啊，哎，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清官。